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你好，欢迎收听时空旅人，我是林老师。感谢主在这一趟的旅程中与你相会。在生活中，你也许也曾感到自己身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之中吗？或许是在职场上的激烈竞争，也许是在家里的紧张关系，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不同观点时那种忍不住想要一争高下的冲动呢？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看似遥远却充满现代智慧的古老经文。它发生在3000多年前，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末尾。那里没有高科技武器，但人心的谋算和感情的纠葛与我们今天的故事并无二致。好，我们今天来读上帝的话。今天特别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章24到32节的经文。约押和亚比塞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缉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麻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押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的重点呢，是要看26和27节亚尼尔和约押的第二次的对话。第一次发生在第14节，是亚尼尔主动挑起厮杀的。亚尼尔当时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上次节目呢，我们研究过戏耍这个词不是点到即止的比武，而是规定互相刺杀致死的残酷规则。24名的青年全部当场死亡，无一生还，情况极其惨烈，可见一斑。结果呢，亚尼尔大败，部下死了360人。于是亚尼尔又主动约约押喊叫说，刀剑还要不停地杀人吗？这样下去只有痛苦的结局，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吩咐军兵转回，不再追赶弟兄们呢？表示亚尼尔主动求停战事。27节约押说，我指着永活的神起誓，要不是你说这番话，军兵就绝不会追赶他们的兄弟直到早晨。表示约押将整件事的责任清晰地指向亚尼尔最初的挑衅，否则也不会死伤惨重。于是28节约押吹角，军兵就停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攻打他们了。约押的誓言，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祸根的所在。亚尼尔身为领袖，其轻率的言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今天来思考话语的重量以及止损的智慧这个主题。 首先呢，弟兄姐妹，我们的舌头啊，拥有创造和毁灭的巨大能力哦。尤其是领袖、父母或有影响力的人，一句话可以鼓舞人心，也可以挑起争端，可以促成和解，也可以点燃战火。雅各书对此有深刻的阐述，他说舌头就是火，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在雅各书三章五到六节。林老师记得有一次婚礼的彩排，林老师在最后说，让我们一起站立为今天的新人祷告，然后直接说阿们，就表示说祷告完了，这是一个彩排。结果林老师发现台下的工作人员全部都站立起来，接着大家才意识到这只是彩排，没有真正的祷告，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林老师就补多一句话，言语是有力量的。是的，弟兄姐妹，在社交媒体上，在按下发送键前务必谨慎，一句嘲讽的评语，一个未经证实的转发，都可能成为一场网络暴力或者是人际关系破裂的起点。我们要为自己的话语的影响力负责。在家庭和工作中，夫妻吵架时的口不择言的那个场景，避免在气头上说绝情的话、挖苦的话或下定论的话。比如说我们会说，你总是这样，你永远不会之类的，这些话语会像钉子钉入木头，即使事后道歉，伤痕依然存在。所以呢，先学习冷静再沟通。那作为领袖呢，在团队中发表意见或做出提议的时候，要深思熟虑它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而不是轻率的戏言才好。那第二呢，我们也看见我们都会为自己说出的话来买单。亚尼尔为自己轻率的提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不仅损失了360名的士兵，其中呢，许多是他便雅悯的同胞哦，更是被迫狼狈逃跑，最后呢，还不得不向对手约押低声下气的求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他最初的那一句戏言。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不变的法则啊。我们的选择，特别是言语上的选择，会带来相应的后果。我们无法控制所有的结果，但我们必须为自己播下的种子负责。亚尼尔的经历提醒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看似微小的决定或者是一句话。在现实生活，当你说了一句谎言，常常需要用许多谎言来圆谎，这就是要承受话语的后果。当你每一次冲动的发言而破坏一段关系，并需要花费巨大精力去修复时，这就是在承担选择的后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行动和发言前常常思考，我准备好承担这件事情可能带来的后果了吗？
撒母耳记下带你见证大卫王的传奇，从战场凯旋到情欲漩涡，从权力巅峰到家族撕裂，在神圣呼召与人性软弱间碰撞，窥见君王的脆弱与神的信实，权谋、背叛、情欲、救赎，信仰与人性交织的震撼篇章，历史临近，照见你我。
最后，真正的智慧是承认错误并主动止损。亚尼尔虽然犯了致命的错误，但他在溃败中呢，做对了一件事情，他意识到了后果的严重性。亚尼尔说，终究必有苦楚，并主动呼叫停战。 这是他作为元帅的智慧和责任感的表现。他虽然没有直接道歉，但他的行动是在承认，我引发了这场灾难，现在必须由我来叫停。亚尼尔的呼喊是一种叫停的智慧。幸运的是，约亚听到了，他吹号收兵，停止了追击。是的，弟兄姐妹，人都会犯错，但智慧人敢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止损，愚昧人呢，则会在错误的方向上固执到底。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言语或者是行为已经带来了破坏的时候，最勇敢最有智慧的做法不是硬着头皮继续，而是像亚尼尔一样主动喊叫，呼求停火和和解。我们是否也需要在生活中拥有这样一种叫停的勇气和智慧呢？当你和伴侣的争吵逐渐升级，快要口不择言时，你是否能主动说一句，我们先停一下，冷静一会儿再谈。当你在工作群里看到讨论快要变成人身攻击时，你是否能发一个表情或说一句缓和的话，让气氛降温呢？这叫停，不是认输，而是超越一时胜负的更大的智慧，因为它保护的是比对错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关系，是平安，是我们共同的福祉。如果你和家人的争吵源于你的一句错话，最好的办法是主动说对不起，我刚才的话说重了，说错了，我们能不能先停下来？如果在工作中啊，你的一个提议导致了团队方向偏差，勇敢地站出来说，这是我的责任，我发现这个方案可能有问题，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评估？止损呢，是神赐予我们的恩典，任何时候回头都不晚。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一个生命的追问。亚尼尔是在说，我们这样兄弟相残到底是为了什么？仇恨只能生出更多的仇恨，伤害只能带来更深的伤害，这条路真的有终点吗？最后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那就是32节中提到的，约亚的军队安葬了在战斗中死去的弟弟亚撒黑。这个悲伤的细节为日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后来约亚因为怀恨在心呢，第三章两次用诡计杀死了亚尼尔，为自己的兄弟报仇。这让我们看到未经处理的伤害和恩怨具有多么巨大的破坏力，它像一颗种子埋在我们心里，若不及时处理，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结出苦毒的果实，不仅伤害自己，也会破坏周围的许多人。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心中也有同样的旧伤，有某个无法原谅的人，有一段无法释怀的过往，求神给你我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它。或许需要一次坦诚的沟通，或许需要选择在神面前彻底的饶恕，释放对方也释放自己，不要让它成为你生命中的定时炸弹。最终呢，深深体会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即使是胜利也没有丝毫的愉悦、凯旋或庆祝的气氛，反而充满了沉重、悲伤和一种深刻的悲剧感收场。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要仰望那位真正的君王主耶稣，他的得胜不是通过杀死敌人，而是通过为敌人舍命。他的国度不是通过武力建立，而是通过爱的牺牲来拓展。唯有在他的里面， 胜利和喜乐才能够完美的结合。一切的智慧和能力都来自于那位为我们承受了最大冲突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成就了真正的和平。愿我们都仰望他，活在他的平安和智慧中。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愿你在人生各样的战场上都能得着从上面来的智慧和平安。我们下一期再会。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